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每周二的家庭生活节目又和您见面了。那今天的主持人呢，依然是 Peter。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到了一位来自北国加拿大非常北面的一个城市，那这个城市是蒙特利尔。那请到我们的嘉宾 Maria。Maria， 首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Hey， 大家晚上好。
那Maria， 是现在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城市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呢是一个商业大城市，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这个省的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法语区。它应该就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法语省份。蒙特利尔呢并不是它的一个首都，首都是渥太华，一个小城市。蒙特利尔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城市，仅次于多伦多，安省的多伦多。所以蒙特利尔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就是说法语的人特别多，但是因为是一个大城市，所以呢很多也有很多说英语的也是，但是很多路标都是法语。那么这个城市华人不能说特别多，相对多伦多和温哥华来说的话，华人相对少一点，因为这个法语的一个原因吧。
好的，那么因为大家对蒙特利尔可能也不是那么熟悉，所以首先请 Maria 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你所在的城市。那接下来还是要请 Maria 做一个自我介绍了，就是你祖籍来自哪里，你在蒙特利尔蒙城生活了多少年，你是大约什么时候从内地你移民到加拿大的。
一下问那么多问题，我可能我们可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是吧？就说，我祖籍在广西柳州，我2007年就移民到加拿大蒙特利尔了，那么今年是2026年，所以就已经生活了19年，在蒙特利尔
快20年了，
对。
那接下来我想问，那你现在是从事什么行业呢？
我在一个金融会计行业。
金融会计行业。
对。这跟我在国内的就业的也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啊。我在国内的时候，当时是在华师大读的一个物理系。
所以本科学的物理专业哈。
对，本科学的物理专业，物理教育专业。它还是一个理科吧，理科的一个我毕业后确实是做了两三年老师。然后当时我的声音好像很难做老师，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柳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业城市吧，所以污染挺严重的。然后我就有那个咽炎嘛，所以在经常在学堂里面有60个学生呢，说话又不大声的啊，不大声了，我就会久而久之就因为随着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污染的情况，对我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声音的影响，所以后来我就转行了，就没再做老师啊。但也拿了一个物理的专业，所以我当时也就是从事销售的工作。后来我就做了销售的工作。销售工作后来也觉得很不适合自己因为当时国内的这种销售行业是要应酬的，要喝酒的，我又是对酒精过敏的，所以就感觉在国内我大学毕业或就业感觉就很不适应当时的一个社会环境。我觉得很累，就是要应酬啊。做老师这一块也不是我想象的当时想要的那种环境，所以就选择了移民。好，移民到加拿大以后呢，也觉得非常的彷徨吧，也就跟我在中国一样，一直很彷徨的来到这边。因为我来到这边是想做一个改变，是吧？就是说 看能不能够重新就业啊，或者是看能不能再重新读个书。来这边以后呢，就选了一个会计来读。当时因为家里的很多情况，我当时也就没有马上就读一个本科，因为语言的情况嘛，大部分中国移民过来都是有一个语言的一个难关吧，可以这么说。所以当时我只
我想打断你一下，当时你在国内申请这个加拿大移民的整个过程花了多长时间？你是找了一个中介的移民公司呢，还是自己办的这些所有的 paperwork 呢？还是你在国内也通过了什么英语、法语的考试吗？
他这个魁省移民啊，他是要过一个法语面试的，他是没有笔试的，他不像那个联邦移民那一块，你是必须要过雅思嘛，移民雅思嘛，所以在过魁省这一块，你就是要过那个移民官的面试，对，那个面试的时候是用法语进行的，所以如果你是魁省移民，你就要针对的去，要针对的去学法语啊。
可是你那个时候怎么是会想到自己会一定要来魁省呢？
那因为有个朋友在魁省已经移过去了，然后有说起来，意思就是说，这边的条件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对吧？因为移联邦的人相当多，移英语省份的人特别多，所以你要考试，他等的时间也特别长，如果是联邦的。回审它时间相对快一些，因为申请的人少一些，很多人也不愿意学法语嘛，是，所以他就是想缩短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还有一个有个朋友在蒙特利尔，但我就没有朋友在多伦多啊，或者温哥华，就希望能有一个朋友嘛，在这边过来有个照应，是。而且呢，法语省份它整个生活成本也要比英语的要低一些，就是看你经济状况。我毕竟是一个寒门学子嘛，我留学对我来说也不太可能，钱太多了，是吧？联邦的话呢，我觉得竞争太多，又等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就想了一下生活成本啊，各种选择魁省，就有个朋友，就是很多方面的原因让我选择了魁省的。
所以当时是不需要考雅思的，对吧？
不需要魁省不需要雅思，就是要学法语，过法语面试。
法语面试，当时面试是要在国内面试吗？
对，
还是？
当时面试的话呢，刚开始是说有广州那边，他那个移民官会过广州来面试，但后来就取消了广州的使馆，说当我面试的时候就我就得去香港面试了。
所以你亲自到香港去面试了，
对，再去香港面试。
面试一面你就过了吗？通过了吗？
我第一面没过，我第一面的时候法语还是不够好，然后但是还是给了机会，就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再来。
你可以下来。而且当时还我第一面没过，是因为我当时是结婚的，我先生的法语太差了。
你们俩是一块去面吗？
当时一块去面的，对，就是说他的法语太差了，然后移民官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丈夫到了魁省，他如何谋生，他那样的一个法语能力是吧？意思就是说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再回去好好练一下，你再回来这样一种状况当然有孩子的话会，如果你是一家三口，比如说你有个孩子的话，那会更好一些。他们更希望一个家庭移民，并不希望就是一对夫妇或者是
单
一个
身。
人单身。单身其实是不好的，然后夫妻还行最好是带个孩子。那我当时因为他没过，后来我们就会再回去。回去的时候，我们在等待第二次面试的时候，我这边婚姻出了红灯，后来就离了婚。离了婚后，就反而把我这个事延长了，然后我就得再申请，就说我这边婚姻状况改变了，你得提交，是吧？他那边又要再审，然后再告诉你， 那你下次面试是没有，是一个人的，所以当时
嗯，
就觉得自己快没戏了，就是你一个单身的啊，过去，就，但是他，有时候运气有一把，我去和一面就过了。
哦，那个时候是不是法语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法语相已经好了很多。当时，
哎，
他可能认为我个人，到蒙特利尔应该是可以立足啊，就算没有家庭的支撑。
哎，你在那这段时间是自学法语吗？还是说要报一些补习班呢？移民的这个补习班，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学法语好像难度挺高的。
说真的，我学语言这一块一直都是磕磕碰碰的，没找出方法来说真的啊，就是说我学法语的时候，我是先报了班嘛，报了这个法语学习班，学些基础。最后确实是很多时候是自己自学，下了班后自己自学啊，要买一些法语碟看一看啊，然后。而且他这个面试的时候呢，网上啊或者朋友有给我以前他们去中介的时候拿到了很多那种法语面试的问题，就是说他一般法语官他都会有一些特别的问题要问嘛，对吧？你只要准备好了就过。但是现在的状况我就不懂了，那是2007年的时候，现在的要求有多高我就不知道。但是来问去问的也就是那些问题。你只要把法语提高到某一种能够简单会话的程度，然后你这边再准备好一点，我觉得只要你显示的很真诚啊，他也会问你为什么要移民，你要给出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让人能够跟国情啊，跟中国国情啊比较相关的一种回答，他就知道你确实是想来的，你确实是想到加拿大发展。
那从开始申请提交 paperwork，加拿大的移民申请，魁北克的移民申请，一直到最后拿到去魁北克的这个移民签证，这样一段时间大概是多久？
印象中，因为我这边有一面两面，但我的一面之间。现在是提交后拿到，就接受，然后再交钱，这个东西，算的话，一般2年内就搞完了。
哦，2年的时间哦，那还不算太久哦。好的，
不算太
那
久。
接下来我们可以聊一聊，就说你后来就是一个人就从广州来到了魁北克啊。当时来到魁北克以后，当时觉得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呢？
我认为首先是语言咯，语言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吧？毕竟
哎，
在
不
国
是
内
你已
学
经
的，
过了语，你不是已经过了
他
语
那个
言？
法语面试实在是不够全面的，是吧？他问的那些问题，所以我们准备的那些，而且你学的是那种法国法语，你到魁省来听的可不是法国法语，应该魁省听的是魁北克法语，
他们
它
有
那个
很
意
大的
思
区
是
别
一个
吗？
方言，魁北克法语应该是说一种。法语系里面的一个方言吧，这种说啊，它官方它说的会比较标准，但是你在生活中跟人说的话，那不一样，那不一样，对，就是比较难听得懂。也到时候你用英语交流吗？也还是会有很多英语服务在这一边。但是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办个电话，他电话一打，他这边的。办电话的公司就外包到了巴基斯坦、印度去，所以当时一接电话，就是从印度和巴基斯坦那边的那个客服接了，我都觉得很痛苦的跟他们聊英语的口音很重也，但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差异还是很大，
你是指中加的嘛？中加的文化差异。
对。这个文化差异也很大，而且你国内的文凭他不认的，
所以国内的本科文凭在这里还需要重新。
对，你要重新再，就是说你是物理系，比如说你再去读一个物理或者什么硕士或什么的，可能会觉得比较有帮助，是吧？但是他说你还是需要一个本地的一个学士证明的那些，比如说大专也好或者是大学证书班也都，大学证也好啊。我不敢说你一定要本科，但是你至少也要当地的一个毕业证书。
了解。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魁北克或蒙特利尔是属于北美洲的，东北嘛，在稍靠东边靠北面。然后呢，我知道那里气候应该是特别寒冷了，冬天，因为我知道像多伦多每年11月份就开始下雪，零下多少度。然后，那你是怎样调整这个气候的转变呢？因为你以前都生活在中国的南方嘛，但广西、广东也都是很温暖、很湿润的地方，突然一下子在北美比这个下图还要寒冷的气候里生活这么多年，那是怎么这样适应过来的？
人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刚开始肯定是比较难的，万事开头难。我刚开始来第一年的时候，他那里我住的地方是一个电暖，他那个暖气一开，我鼻子就塞了，
就鼻子就堵了是
鼻
吗？
子就堵起来了。对，还是很痛苦，很痛苦，然后觉得很干燥吧，非常的干燥，也就慢慢的就适应了，第二年就好很多。然后我就买了个加湿器啊，各方面喷鼻子啊，那样子保持湿润，就是变脸，它慢慢它就没有这种状况，它就慢慢好起来。所以应该说第一年大家都会特别想家啊，会特别觉得刚来这边玩一下，觉得风景很优美啊。加拿大还是很山清水秀啊，就是说地大物博吧，人们大部分都是很友好的，然后山山水水的是吧？空气也不错，就是，但是就是说人来到这里以后，环境好，你享受只是前面一几个月吧，是吧？后面还要面对很多现实的状况，就是气候啊。还有文化的差异啊，饮食上的有很大的区别。
对，那说到这个呢，我就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来从这四个方面，衣食住行来聊一聊哈？你再从这个中国的南方到这个魁北克的衣食住行上的这个大的调整。说首先来说这个食吧，那这个饮食上，我不知道魁省加拿大这边它算是美食也算很多的地方吗？有温哥华那么多吗？
那蒙特利尔的话，它因为华人相对温哥华要少，相对多伦多人要少，所以我认为它也有很多的中华美食，但是多样化肯定不能跟温哥华和多伦多比啊。但是它有很多法餐呢，法国餐。我来这边以后，偶尔也会吃中餐馆。但是毕竟自己在家也能做嘛，对吧？去中餐馆我就会挑一些我认为比较好的去。那我认为我去的，
这边有中国城吗？
有他那个中国城川的汤要比多伦多温哥华要小很多，因为我去多伦多去。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情，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那很大，多伦多的那是一大，相当大。
对，多伦多的中国城市非常有名，我听说。然后不过我听说加拿大最早的中国城你知道是哪一家吗？就最早的这个华裔中国城，
我认为应该是温哥华，应该是早一点的。
他们说应该是维多利亚 Victoria，
维多利亚那个城市是吧？
对，它的中国城是最早的，是加拿大最早的中国城，是不是北美最早的？好像我忘记了。维多利亚中国城，对，是最早的加拿大的中国城，而且非常漂亮。To my surprise， 那个地方非常的干净，而且那个中国城非常有规模，而且也成了当地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嗯，据说是加拿大最早的中国城。
嗯。
所以那你自己，我知道你在中国是不会做饭了，那你可是到了蒙特利尔也要每天自己买菜做饭吧？
对，我在家里面被宠坏了，所以就不是很会做饭菜似的。结婚以后，因为跟着我父母一块住，他们又不上班，所以回到家里都煮好了，我就是洗洗碗的那种，做做卫生、洗洗碗那种。
结果到了蒙特利尔，一切得从头开始，
就得自己做。我认为是挺好的一个人，是因为独立吧。
对，所以你觉得你来到加拿大了，会跟国内的生活完全是彻底独立了哈？我现在来
要独立很多。对，
我现在来 share 一个这个魁北克的地图，你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哈。我 share 一下这个，你看到，你有看到这样我 share 了一个魁北克蒙特利尔的地图，你看到了吗？
手机上说不清，
你有看到这个地图了吗？
看到了，就是说对我来说不是特别清楚。
哦，不是特别清楚是吗？哦，因为我在share的是一个蒙特利尔的地图，你看啊，所以你所在的地方是蒙特利尔还是魁北克城？
蒙特利尔，我在
这里。哦，蒙特利尔，所以你看，这就是它的一个这个 downtown， 这有条河是吗？这有条河，还挺看出来环境还不错。
对，
看来环境还不错啊。这个有这样一条河，环境非常的优美哦，而且非常的那个哦，这是整个蒙特利尔的全貌是吗？你看，
对，
非常的美哈，真的环境非常的优美，而且秋天也很漂亮，
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城市
哦，
甚至温哥华和多伦多人来到蒙特利尔都觉得 有那种异国风情啊，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都像出国一样，就是说英文区人跑到蒙特利尔来、还有魁北克城，他们觉得他们像出国了一样，因为这边保留了很多欧洲老欧洲是法国的那种一些老建筑，所以它整个有点像小法国那样子的，
而且
是市中心，尤其是市中心。
而且这个里还有一个好像很漂亮的中国公园呢，
应该是在那个植物园那一带吧。
植物园是吗？你看这有一个好标准的中国庭院，还有这个白玉兰花，非常的美。真不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我来 stop sharing 一下这个蒙特利尔的一些图片，然后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栏目。我们这个栏目呢是在每周二晚上播出，给大家聊一聊家庭上生活中的各种的方方面面的故事。那最近呢，我也是想就采访一些生活在北美的华人哈，那么也聊一聊他们的生活经历。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就请到了 Maria 呢是住在这个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也来了北美差不多有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哈 ，Maria。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就业和职业的问题啊，因为你那个时候来的时候还非常年轻，在国内也做过老师，也做过公司的销售岗位，可是到了北美来以后，到了蒙特利尔，你当时第一份职业是什么？
我来的时候就学了个会计吧，是吧？而且是为了尽快就业嘛，毕竟我就说我们寒门学子是吧，我也而且当时在学语言上面我找不到这个方法，所以呢我就说先去读一个，是不是把语言提高一下，就说是不是到单位上可以更好的提高自己的语言，所以我就读了一个会计的一个职业培训。读完这个会计的职业培训以后呢，他这边
他是用英文教学还是法语？
对，英文，我还是学了一个英文教学。其实我也可以去学选法语的，我就想尽快就业嘛，所以当时就学了一个英文的。读完了以后呢，确实也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吧？找到了一个工作，然后在这个工作当中呢，确实英文是有所提高啊，有所提高。但是最主要的也还是在你这一块的专业领域里面，你可以学到一些英语，但是我发现由于文化的差异啊，然后我就发现自己跟同事啊还有老板的交流啊就不是非常顺畅的那种，别人说什么你也不知道人家谈的是什么东西，是吧？然后我就觉得挺难融入的，就让我找了份工作，也是一个美国公司啊，然后也久了不用法语，慢慢都忘记了很多，然后英语呢可以做工作上的一些交流，但是特别深刻的话，我就觉得还有一个文化差异，就算你英语好，你文化差异的问题也跟别人好像有点同事之间比较聊不来，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就显得特别的沉默，或者是内向的那种，对，内向的那种啊，虽然也有一两个玩得好一点的。然后我就发现后来我就开始慢慢的摸着了一些边，就首先你来这里哈，最好加入一个那个华人的一些团体，听一些老移民跟你说他们是怎么融入的，他们是怎么发展，对吧？就是借一些前人之鉴，还是觉得挺重要的，所以不要来这里就自己孤立自己，是吧？自己要去交朋友啊，你去读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朋友的一个地方，是吧？因为你读书的时候呢，那里就有各种国家的人，也是当地人也是有的，是吧？你就可以多跟他们交流啊，多交朋友啊什么的。你也可以去加入一些华人，就是尽快去多加入一些团体去交朋友，要交流啊，要去听人家的经验。当然，每个人的经验未必就一定是你的经验，但是你多听了就可以多学。所以我发现， 网上很多东西都不真实的。很多人说啊，语言这个东西你到那个地方自然就会，这些都在我的经历当中，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在我眼里是瞎说啊，瞎说。我认为不是，你就算找了份工作，你不努力，你的语言也不会上得去，也很难去跟人家交流。所以我认为一个就是要在家里面朗，就是很多人就说那我没有那么多老外朋友跟我练口语啊，我有没有伴侣啊，有些人就是认为是不是交个男朋友你语言就好啦，都不一定啊，这些都交个男朋友肯定你天天跟他说英语只是一些生活上的应用，但是你说你在工作上或者在学业上或者更多更深更广泛的一种交流，很多时候要靠自己。所以我认为靠自己的就是你要多阅读，阅读只是增加词汇量，还有一个是要多朗读。
我认为朗，大声读出来，
大声读出来、每天至少读个两个小时。
哇，
就像你去唱卡拉 OK， 你天天唱那首英文歌，你肯定你就会在你的脑中枢里面会输有一种语言的一个连线就会连起来。就像小孩学说话那样，小孩说话就是他老说嘛，是吧？所以就是说你得说，你没人跟你说，你就自己说，你自己在家里朗读，拿一本小说你读个几个小时去，那就不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每天读，每天朗读，然后呢看电视，一定要看当地的电视，因为当地的电视新闻呢，是吧？还有当地人爱看的一些电视节目，要多看，你就会融入他们的文化，是吧？多去看一下，甚至他们的一些历史书籍，一些他们爱看的一些节目，他们爱讨论的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这些可能花上个一年的时间，这样子不停的攻克它，是吧？然后我就是这样朗读朗读，然后我就体会到了。英语老师以前那个新东方老师跟我说的，在某一天清晨，
你忽然
耳朵就开了，你就发我有一天是这样子，我那天也按星期天我也是，还是按到以前，你会有一段时间紧读，你发现你可能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什么长进，怎么还是没听懂？为什么人家一说快了我就听不懂了，是吧？然后上句又接不到下句去了。然后他会有一个质地的一个积累，然后有一个爆发。然后那一天我读了两个小时，我就去做家务，然后我就在厨房里做饭菜，电视在开着。那电视里面说什么我都听懂了，而且我也不需要看着电视，我就是在那一面做饭菜，我都听懂了。然后我再把以前我听不懂的学识资料再全部来听，我怎么都听懂了。
哇！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那我一个人生活呀，对吧？我也开窍了，这个开窍就靠自己不停的去朗读，不停的去看电视节目，不停的朗读，啊，他就
挺好，
就像鹦鹉学舌，学一段时间，他这个可能会是个半年、一年的一个时间，就是说看个人，
对，
看个人，
所以像中国小学生。中国小学生从小要背诵课文或者很大声的朗读，其实对这个语言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哈。
当然，包括我听说，当时我在新东方读书的时候，新东方学英语的时候，那个新东方老师跟我说了一个事情，我不能理解。他说当时李连杰啊，还有周润发他们打好莱坞的时候，就觉得语言是一个很难攻克。当时周润发采取的方法就是学了一千首英文歌，把它唱到滚瓜烂熟为止。
Wow, interesting.
不过我小时候那时候在广西柳州，非常的新那个唱香港的广东话歌曲，
对，
我当时听着就跟外文一样，没听懂，对吧？但是我又特别喜欢他们的歌，我就鹦鹉学舌的去唱。我从小唱到大，我其实到后来我。在华师州唱那个广东话歌，别人以为我是广东人。
是，
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个人就认为就业方面，首先语言和文化方面要，你语言好了，你就听得懂了，你就可以很好的表达自己，你就可以去 面试上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你跟你老总，你跟你的 boss 的关系也会好很多，你可以跟他们聊，他们会发现哦，他是对我们的文化有所了解的，是吧？他们看你都不一样啊，对对。但是你毕竟来到一个不同的文化，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积极的去学习这里的一个文化，所以就业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嗯，那你后来我听说也是做了一些就业的改变哈。第一，开始在那个会计公司做。那你在一共在蒙特利尔加拿大这段时间，将近19-20年的时间里，做了几份工作呀？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说真的，我是一个挺还是总的来说也不是很上进的人，我也不是特别爱去死读书的那种人，是吧？
嗯，
所以我做那个会计的一个行业的时候，也就是把我的工作做好，本分工作做好，我就觉得够了啊，也没有去再去多学什么，是吧？然后一直就在那个工作做了十几年的那个同一份工作了十几年啊，做了十几年，然后就是升到了一个 senior 吧 title， 就觉得自己反正也没觉得自己一定要再跳槽啊，或者是毕竟对自己的法语还是不是很有信心的情况下我主要还是公英语为主嘛，我就觉得在。所以我也有一点觉得挺可惜，我后来就没咋攻法语了，因为我自己美国公司也用不着法语。但是我认为技多不压身，因为法语没好学特别好，所以连跳槽都不敢跳的那种，就是一直就待在那个美国公司。待在那个美国公司呢，后来就是 pandemic 了，就是那个新冠。新冠后来就大家就在家上班，以后我就连度假哪里都不能去嘛。我后来就花了一个时间去学了一个技能，就是那个数据科学嘛，就是那个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所以我就发现自己对这方面还是挺有兴趣的，然后我就到麦吉尔大学里面去读了一个大师证书，就关于这个 data science 和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一块，然后就对这个工作效率啊，还有这个自动化呀，还有这个编程，就数字编程这块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就学，一面工作一面学。学完了以后，就在我们公司就跳到了另一个部门，因为你多了一个技能嘛，就跳到了一个那个 BI 的那个部门去了。跳到那个 BI 部门以后也学了很多东西在那，学了很多东西在那里，但是因为这个经济越来越不好嘛，很多 high tech 的公司就开始裁员，
是，
那我们这里就开始裁员了，裁了很多人。那我在 BI team 属于新手，所以当时裁员的时候，我肯定就被裁掉了嘛。但我也不止我一个人，很多人都被裁掉了嘛。然后我裁掉了以后，我 当时已经有多少岁了？
嗯，
当时应该是2024年的时候。
嗯，
我已经51岁了。
嗯，
51岁的人了，对。
嗯，
但是51岁，当时我打电话给我姐在国内，她就说完了完了，她说在中国，如果你51岁才。不说51，41才了，肯定就没戏了。他说这种工作的是吧？但是，可能因为我学的这个新技能又正好是社会比较需求的，而且尤其会计专业人都比较 old school 嘛，都比较传统啊，他们对这一块数据一大就不会怎么处理啊那样。然后我就很顺利的找到一份工作，就因为我这一块新技能我学的这一块，所以让我。这个51岁还能找个，很快就查了以后2-3个月就找了一份工作，
所以这个新技能还是
对
你第二份就业有很大的帮助，
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当然在加拿大，我认为有一个好是，你去就业嘛，人家简历上都不让写那个年龄，
年龄，
对他们这里是不让年龄歧视的，然后只要你把自己。培养出这个年轻态是吧？你面试的时候，人家看你啊，人家也不会知道你多少岁，也没人能够猜到你多少岁。但是我认为这边总的来说，我也看到有一些头发花白的人也被招进来了，所以我认为整个加拿大还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年龄歧视上面还是应该比国内要好很多，好很多，
对，
没那么卷是吧？也比原来卷了一点点，但是也没那么卷。
嗯，
尤其是在魁北克省，因为它有个法语在那里，所以它相对要比多伦多没那么卷一些。
嗯，
多伦多现在我听说还相对要比较卷呢。
嗯，那接下来说一说，那因为你当初从国内广东移民到。蒙特利尔是单身的状况吗？你在国内结束了你的婚姻对吧？然后一直到加拿大，那一个人打拼，一个女生非常非常辛苦，也不非常不容易啊，对你表示深深的敬意。那后来在一路上的这个感情问题是在北美，那么女，因为大家都有一种错觉，觉得女生很好找对象嘛，觉得国内的女生都觉得找。对象应该是比较容易，比男生容易了。那这个在感情上，你觉得在国外找对象是真的是那么容易吗？有没有碰到杀猪盘？
我认为在国外找对象，绝对不是网上那些说的都很不真实的啊，很不真实的一种说法。因为我在魁省，首先华人单身的就比较少。
对，
所以呢，你到多伦多和温哥华那一块，有可能你会遇到单身华人会相对多。我个人觉得最好是找对象最好的时间是读书的时候，就是你来这边如果去读个大学或者读个书。可能会多认识一些同龄人呢或者单身的那像我们过来都30多岁了是吧？到大学里面还想再认识30多岁的华人单身是不容易的很不容易。你20多岁过来，10几岁过来，那个时候是相对要读书的时候容易找，但是30多岁过来读书，在读书可以交朋友，但是你说找男性朋友或者是女性朋友或者是谈恋爱。还是相对要难很多，你就要在网上找，在公司有可能也会找得到，但是也都不容易。这个我认为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差异的找不是说你找不着，找个人谈恋爱可以，但是如果真的是找个人过日子结婚呢，共同去创造未来的那种还真不容易，不容易找到的。而且的话呢。如果你是一个很西化的人，有可能会相对容易吧。但是如果你还保持着一个中国很传统的一种方式，那你来这边找一个一个西方的男士，你有时候可能会非常的失望 我认为不容易找，而且的话呢，什么样的女士在这边比较受欢迎，我发现是这样的一个女士，因为西方男人对女性的审美跟东方男人审美好像有很大的不一样，我觉得啊，他们不，他们 superficial 嘛，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是看重相貌，他们当然哪里都看重相貌是吧，但是相貌是不是第一呢？不是，不是第一，他们想，他们我认为是一个能够跟他们合得来的、处得来的，是第一，性格上面是匹配啊、是很重要的。你能够理解他的文化，你也能够融入到他们的这种文化里面的话呢，会比较好。所以我们当时看到很多女士嫁过来的那一种，很多其实并不幸福的。他们其实最后都有很大的冲突的，跟他们这个，毕竟他们那种认识是网上认识啊，并没有真正的在一起生活和相处，就嫁过来了嘛，是吧？嫁过来才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吧？西方的男性他是欣赏比较独立的女性的，那么很多中国的女性，如果说是嫁过来，她是想要对方，来养她的，或者是说她可以不需要工作啊，或者完全靠男士来撑起这个家庭的话，那我认为她很多时候她需要很委屈她自己的，所以我认为并不容易的，而且，该怎么说呢，而且这边的男士在经济上跟你分得很清楚的啊，
所以不会说百分之百的那种养你哈，就是你不用工作，不需要，
对，他不会，他是找一个跟他一起来分担生活的，一个人一起去打造生活的，所以你可以没有，不一定要那么，因为就说在这边，因为你很漂亮，他就就是说从东方那边来说，很多男士是吧，都想找特别漂亮的娇妻的那种啊，这边他不需要娇妻，他需要一个跟他一起承担生活的，他也希望你是爱体育运动的，对，他们这边人呢比较喜欢体育运动，所以他也不想找一个女士就是完全不喜欢体育运动的那种，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找一个 partner， 就是生活的一个伴侣，
对
啊，但是如果你说我漂亮很性感，我就肯定能找到一个好的男朋友，那就看你的运气了，是不是，就是说他如果那你也要在很多方面，我认为在真正的找，看你找什么吧，就是你找那种 dating 啊，那种只是玩玩而已 dating 一下的话啊，遍地都是啊，遍地都是帅哥一大堆，但是真正要跟你一起愿意一起生活在一起创造一个家庭的，他们就变得很现实的啊，他们看的是你有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你会不会是一个好妈妈，你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妈妈，他会看这些的，他会看他们能不能一起去创造这个，跟我一起创造这样的生活，为将来创造一个美好的一个将来，他会是这样去看的。
所以国内的女性朋友如果说只是说想抱着幻想啊，嫁到北美来了，然后就找到了金主，这种想法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哈，
非常不切实际。对，因为这里美女更如云，这里漂亮性感的女孩子不多吗？也很多。
而且我知道很多这种西方的这种夫妻，有的都是 AA 制啊，好像是出去吃饭，
对，
出去吃饭
是的，分得非常清楚，对。
或者说会有一个共同的这个银行账户，就是你有你的银行账户，我有我的，但是会有一个共同的。那么如果是夫妻共同的，一起吃饭，会从共同的银行账户里来出这个钱，而且这个银行账户是要各出一半的，好像是。
对， 没错，我就有女朋友是这两年刚结婚的，他们就是一个共同账户，对，然后大家一半一半的，绝对没有哪一个更吃亏，哪一个有更更占便宜，是吧？
嗯，因为我觉得好，至少在西方的这个就业职场上，也可以说是男女算是基本上还是平等嘛，就是因为西方就业，男女基本上是平等，而且这个收入没有也是一样的，所以没有说男士就比女士赚的会更多，或者是
这个只能从相对上来看啊，就是说我认为在西方职场上男女是不是完全平等，我认为也是完全也不能是完全平等的，我认为男性确实是比女性的收入要平均收入要高。就是说相对国内是不是好一些，我认为只能说相对是可能 好一些，但是不完全平等，男性还是多着。
好，那我们最后来说一说，那你这么多差也将近20年的移民加拿大，你有将来的打算吗？将来你是会选择在魁北克退休吗？还是想回到你的还是想回到中国退休？因为大家都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很多华人呢，特别因为有很多加拿大的华人，其中有一个 YouTuber 叫像风一样自由，是多伦多的一个华人，他就最近也是一个华人单亲妈妈，他就提前退休了，就回到国内去旅居去了，也有很多这样的文章啊视频啊，就讲如何回到国内退休，你目前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和打算呢？
我有这样的想法。
嗯，
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一个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至少会两边住啊，就是说我会退休以后可能回国至少住个半年，对吧，回来的住个半年，是有这个想法的。首先呢，这边实在是对我来说还是太冷了一点，所以我就觉得冬天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回国了生活啊，甚至可能会在墨西哥再住上个几个月，就是我会往暖一点的地方走，在冬天的时候，然后在转暖的时候再回来，我是有这样的想法。还有一个是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移民如果真的想到西方发展，越早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退休金它是要根据你在这里生活了多少年、工作了多少年来算的，是吧？所以你如果来晚了，你的退休金就少了。那你退休金少了以后，这边的生活水准还是比较高的，是吧？那你退休后你肯定得用到你的存款了，或者用到你的退休金，是吧？人家政府给你退休金是有限的嘛。对，你想过得比较好啊，你要来早一点。如果你来晚了，那你退休金可能就不是非常的一个大，就是你就开始用你的存款的话，那我认为你往第三世界方向走，比如说你到越南退休，到泰国退休，或者是到墨西哥退休，或者回中国三线城市、二线城市，当然我们说上海深圳的还是相当贵的啊，就是说首先天气，
那你的老家柳州算是三线城市了吗？
它算是二三线城市，柳州算是二三线，至少是二线城市，三线了，对，
应该物价比较便宜，所以你有想法
对
想法会回到柳州去退休吗？
对，柳州我有可能会到柳州退休，柳州的天气就是有点潮湿啊，我不太喜欢潮湿，所以我回中国退休的地方一个有可能是柳州、南宁或者是云南一带。这是我想要去的一个退休，泰国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泰国。墨西哥呢会不会常住，就是说墨西哥气候非常好水果也多就是也有可能会在那墨西哥，因为墨西哥这几年发展也相当好的，因为很多工厂都往那边转， 经济也很好，而且中国在那边也开了很多的厂。
是，可是墨西哥就没有那个中国生活那么方便了。
应该是吧，应该是吧。
那个我有一个邻居，他的女朋友呢，是因为他的先生是一个美国的白人的这个退休的军人。那么退休军人呢，他因为他有些残疾，这个退休军人有些残疾，所以他拿了政府的那个退休金嘛，也不用怎么工作。可是就因为哪怕是因为现在美国通膨很厉害，所以就拿着政府的退休金，然后他自己呢最近也失业了，也失业了，这位女士，然后呢，所以在这里生活就还是非常 challenging， 非常难，因为最近通膨很厉害，你拿着政府的退休金也没有太多，然后他又其实两个人都没有工作，所以呢，最终他们最近的决定就搬回中国南宁。那女生是广西人哦，她搬回南宁去工作。她那点退休金在南宁生活是足够生活了，所以反倒生活的还蛮开心的。因为他们在这边也是租房子住，房子到期了也不想再续了，因为这边房子租金也在上涨，所以最终两个人都回到南宁。可能因为我们这边租房两室两厅，大约也要2000多美元。2000多美元，他说回到南宁大约只要就按美元算，如果只要500美元，500多美元，他的退休金也有2000多就够了，生活2-3千。
在我看来，国内现在是通缩，这边是通胀，拿着通胀的钱到通缩的地方生活，怎么过都不会过得差，是吧？但就是说回国生活。我也是非常想念这个家乡啊，我也非常想念啊，我的朋友和亲人的那边，是吧？所以我回去生活，退休后我肯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会待在国内，无人回事的啊，因为有太多的牵挂在那边。唯一让我回去，就是唯一一个原因让我回去有一点担心的是这个医保的问题，是吧？那我像我们回去得再买医保啊，是吧？那么我觉得自己还要在对国内的医保要多加的一个研究一下，就是说到底它这个医保覆盖哪一些东西。年龄大了以后回去，你说你肯定会有生病啊，是吧？会这样的。加拿大算是全民医保，是吧？就是说你住院是不要一分钱的。护工也是不要一分钱的。他都你不是需要去存钱，就怕自己生了大病没钱医，在这边是没有这样的想法的啊，就很多人不是月光族嘛，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担心，除非你在加拿大你有一个生病，你去加拿大没法提供这个医疗，你要去德国去美国，那个时候才会有众筹那一块，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就网上叫人家捐款那样的啊。但是你只要能够在加拿大提供你这个医疗，钱不是一个问题，是吧？但是回国以后你如果没有医保，那是分分钟要给钱的，是吧？我姐姐告诉我他们医保再怎么样也要出20-30%，是吧？他们有的也要出20-30%。那么对于一个华人来说，我们买这种商业保险呢，要该如何涵盖 ？Peter， 你有没有做一些研究在这一方面？
有，因为我有问过国内的一些朋友，他们就说我现在就可以买。当然，这个买这个保险呢，其实也没有多少钱了，你大约一个月几十元人民币，你就可以开始 start。然后你可以，到时候最终付钱的那些，他说费用不是很高，但是也要全部自己付，但是不会很高了，不会很高。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要看美国的这个或者北美的这个 medical 啊。他有的 medical 是 cover 你在国际和中国的这个 expense， 他们会 cover 的。如果是小的费用那还好啊，但是如果是你真的是生了一场大病，他们会 cover 你在国外的一些这个 expense 的。这个就要看你的这个 medical insurance 是怎么来算这笔账。
对，那我个人还是在这，对于我们这个，我现在目前的这些保险，它都 cover 我到境外旅游的这一块的，但是 cover 多长时间，我就没有太多的去研究它。那比如说我们回国生活，
6个月。
6个月是吧？它 cover 对吧？这些方面，它而且它也有它指定的医院的。
对，那关于这个回国退休养老呢，这些话题呢，我觉得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以后再可以继续深入的探讨，甚至还可以请一些其他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探讨。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 Maria 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给大家分享你这19年移民加拿大的一些这个经历和过程，也给我们年轻的一些朋友一些启示啊。好，也非常谢谢 Maria，那我们下次再见。
OK，再
好，
见。
拜拜。